好，我们《红楼梦》今天要谈到第77回。我们大概知道，在《红楼梦》前面有一个抄检大观园的事情发生啊，可能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就是在大观园里面，一个傻丫头偶然捡到了一个绣春囊，那么所以引发了这个宝玉的母亲王夫人的一个疑虑。那这个疑虑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意识到他的儿子的长大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在王夫人这边特别的明显，是因为她觉得宝玉是她独生的儿子。那么我们不要忘记，王夫人特别是因为她的长子贾珠结婚以后没有多久就去世了，所以宝玉是她晚年得到的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母亲想要去保护他，或者说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占有他的那个心思，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那因此我们会觉得，如果宝玉是一个孩子，那他就是疼他，那这种疼爱比较单纯。可是当他一旦意识到宝玉不再是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防范，而这个防范最明显就是对宝玉身边所有女性的这个防范。所以我们在抄检大观园的这个事情里，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母亲王夫人这个角色的一种过度反应。我一再提到说，大观园里面找到一个绣春囊，很可能是今天一个已经发育的一个男孩子，他接触到了一些跟性有关的东西。那以成人来讲，究竟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尤其是母亲，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角色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来讲。可是王夫人的过度的紧张其实是反映他自己的某一个不安全感，觉得宝玉长大了，那宝玉身边的这些女孩子立刻都被偏见的视为所谓的妖精，就是会勾引宝玉的这些女孩子。所以我想这里面牵涉到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王夫人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因此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迎春房里的思琪，有一个跟男朋友之间的礼物的网环或者是卡片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也就把它当成一个重大的事情回报了王夫人。所以王夫人就决定要好好的处理一下大观园的问题。那用今天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学校里面负责训导的人要开始把学生做一次检查，所以就发生了王夫人把有点突击检查，把所有的宝玉房里的丫鬟召集一次，那么就看到了晴雯，觉得她太漂亮。那因此我们一再提到说，美变成某一种罪恶，在这样过度反应里面，美变成一个罪恶，认为美跟道德是对立的。这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谈到整个美学跟伦理学的时候，在哲学上我们有一个系统在谈美学，什么叫做美。那伦理学是说什么样是合于道德，在很多的文化里，比如说古代希腊的文化里，他认为合于美的常常也合于道德。那美与道德在希腊古希腊的文化里的冲突性并不那么大，可是在儒家的文化里，美跟道德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冲突。所以我们一再提到说，可能这里面就引发了一个对儒家的主流文化的某一种检查啊，就是晴雯是长得漂亮的，方官还记得吗？那个唱戏后来被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律雄奴，后来又取了一个法国名字的这个金星玻璃的这个方官，她也是漂亮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因为她唱戏。我们知道在儒家的文化里，所有的戏子这个名称是非常贬义的，可能根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表演艺术这样的一种尊重在里面，因为觉得他们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这个形象会干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里的伦理。所以戏子一直是非常低卑的一种行业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社会阶级里面，他甚至排在乞丐以下啊，乞丐以下。所以因此我想思琪的被赶走，晴雯的被赶走，方官跟几个唱戏的女孩子被赶走，还有一个叫做慧香，这个女孩子是最无辜的， 那只是因为他跟宝玉是同月同日生，我们知道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讲这一类的事情，说哎，你几月几日，刚好两个人同一天就很高兴。那宝玉根本就是口没遮拦的一个小孩子，他就说同月同日生就是有缘分，那古代的话就是三生石上之类的话就传出去了，所以王夫人就听到了，王夫人就说谁是慧香，就把慧香抓出来，那觉得还好，长得并不是那么漂亮到惊人的地步，所以本来可以逃过一关，可是他觉得不对，他说同月同日生说是夫妻的就是在勾引宝玉，所以慧香也被赶出去。所以等一下大家读七十七回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抄检大观园的真正处理惩罚是在七十七回，可是大家记不记得他跨过了一个中秋节，前面我们提到中秋节，就是其实抄检大观园完了以后，照理讲这个负责训导的王夫人就应该开始要赶很多很多的丫头走，可是这是好小说的写法，他没有立刻赶，就说因为要过中秋节，所以王夫人暂时搁下没有处理这个事情。